The mastermind of a vast Ponzi scheme in China was jailed in Britain on Tuesday for over 11 years. And this footage reveals the moment Qian Chemin was arrested in northern England's York last year. She conned nearly 130,000 investors and laundered the proceeds of the fraud into cryptocurrency, now worth billions of dollars.
大家刚才看到的这段视频是2024年4月22号英国警方在英格兰约克郡的一处民宅抓捕犯罪嫌疑人的画面。画面中这个在床上惊慌失措的中年女性，就是英国警方追捕了6年之久的史上最大的金融诈骗疑犯之一。她的真名叫做钱志敏，中国人，是道上大名鼎鼎的比特币女王，也是被中国警方通缉已久的红通人物。他在中国涉及的金融诈骗金额高达400多亿人民币，从2017年7月逃出中国到最终在英国落网。这个相貌平平的中年女性是怎么成为中英两国都高度关注的大魔王呢？大家好，欢迎来到二爷故事。前天英国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新闻，马云的老婆张英以1950万英镑的价格买下了伦敦的一处豪宅，这处豪宅曾经是意大利驻英国的大使馆所在地，总面积将近8000平方英尺，有6个卧房，设有电影放映室以及电梯，绝对的豪宅。看来这个马老板也是喜欢英国的。但是这栋房产其实非常有故事，他之前已经被另外一个来自中国的富婆盯上了，而且已经谈好了价钱，马上就要成交了。只是因为这个富婆提出来交易的方式必须是比特币，结果这个交易才搞黄了。由于被伦敦的警方盯上啊，这个富婆不仅没有买成这个房子，而且还因此锒铛入狱。没错，这个在马云之前就爆买英国豪宅的富婆就是我前面说的钱志敏。就在前天，也就是10月11号，钱志敏成为英国史上金额最大的洗钱案的主角。伦敦南华克刑事法院宣布，这个外号比特币女王的钱志敏因为洗钱罪被判处11年8个月的监禁。钱志敏曾经用名张雅迪，在中国的时候人称花姐。她曾经对外宣称自己是清华大学毕业的，有双博士学位，还在美国留过学并从事金融工作，但实际上这些都是假的。钱志敏1978年9月出生在江苏如皋，仅仅只有专科学历，结过婚，后来离异。他早年的经历非常神秘啊，几乎是秘不示人。之所以这么干，就是因为他很早投身的是传销事业。根据中国新闻周刊的报道，早在2012年他曾经化名李霞，在香港注册成立了一家瑞银国际集团。注意啊，这个瑞银是假瑞银啊，不是我们日常熟悉的那个大名鼎鼎的瑞银，他就是故意用瑞银这个名号方便诈骗。钱志敏利用这个假瑞银，以投资三茶油项目为名，在安徽创建了自己的传销组织，赚了自己的第一桶金。后来案发，这个传销组织被一窝端了，其他的首领都被捕了，但是钱志敏成功逃脱。2014年缓过来的钱志敏又在天津成立了蓝天格瑞公司，搞起了非法理财的 P2P。 而那段时间正是中国各种打着互联网金融的 P2P 野蛮生长的时候，大部分本质上就是民间高利贷、非法集资、非法放贷，所以后来大面积暴雷也不奇怪。而本身就是搞传销出身的钱志敏当然是不会放过这个风口的。2013年也是比特币在中国风生水起的时候，世界上最大的几个比特币的交易所都在中国。大部分中国人，尤其是中老年人，其实根本不懂什么是比特币，什么是区块链，什么是去中心化，但是他们知道这个东西现在很火，很赚钱。钱志敏非常聪明，他知道中老年人永远是最好的韭菜，所以他打着智能养老和比特币挖矿的幌子，以年化收益率100%甚至300%为诱饵，大肆的收割。为了快速的吸引客户，他还是用老招数，你只要介绍新客户就能拿到相当比例的下家提成。他的目标群体呢，一般 并不是底层的穷人，因为穷人是没钱投资的，他瞄准的都是有点家底、有投资保值增值需求的那些中产。钱志敏这个专科生就是利用简单粗暴的利润诱饵，前后收割了 12.8 万名投资者，非法吸收的存款总额高达430亿人民币，平均每个受害者30多万。这种骗局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庞氏骗局。所谓的庞氏骗局，它的学名叫做承压式推销，它是1919年美国人查尔斯庞兹最早搞出来的。他呢成立了一家空壳的公司，说他这个公司是专门做垄断国际回信券的业务，许诺所有的投资者在3个月内就能拿到40%的利润回报。然后呢，庞兹就把新投资者的钱作为利润给那些老的投资者，以诱使更多的人上当。由于前期那些老投资者的成功案例，庞兹在7个月内就吸引了3万名投资者，这场阴谋整整持续了1年才被戳破。以后呢，这种传销式的骗局就叫庞氏骗局。说实话，全世界这100多年以来，各种庞氏骗局万变不离其宗，核心就是利用人性的贪婪。所以每一次只要换一个壳，甚至换一个名字，就能骗到钱。这世界上的韭菜总是割不完的。钱志敏作为搞传销出身的人才，这庞氏骗局那用起来是得心应手啊。他成立天津蓝天格瑞之后，对外自称花姐，而且他很懂得如何故弄玄虚，操控人心。他每次在公众的场合出现，总是蒙着面纱。在2016年秋，他在北京搞了一个几千人参加的推介会，钱志敏就是蒙着粉白色的面纱，而且还是坐着轮椅出场。在通往会议台的过道上，他的那些小弟把他连轮椅一起高举起来，然后大家一起高呼口号三世富贵。这个口号不是乱喊的，它是来自蓝天格瑞的宣传语，你给格瑞3年时间，格瑞给你三世富贵。3年时间，三世富贵，这一般的韭菜哪能抵挡得住这种诱惑。钱志敏把钱骗到手之后，没有直接转移进自己的银行，因为但凡是通过银行的东西啊，不管你是在哪个国家开户，终究有被查封的风险。所以钱志敏就利用比特币的特性，把骗来的钱相当一部分兑换成了比特币，转移到自己的加密钱包。钱志敏从2014年6月开始，就在孙宇晨控制的火币上为自己开设了比特币的账户，一路买买买，到2017年不到3年的时间，前后动用了 11.4 亿人民币来购买比特币，前后买了194,950枚比特币。那个时候的比特币还不是很值钱啊，比较便宜，所以钱志敏能吃下这么多的比特币。不得不说啊，他虽然是个只有专科文凭的骗子，但是眼光确实还是超前的，那个时候就已经如此看好比特币了。把赃款变成比特币的好处就是，你只要带着一部电脑，这几百亿的钱就可以随身带走。我之前在节目中也多次提到过比特币，这个玩意儿的出现可以说是人类金融货币史上的革命性产品，如今呢已经和各种犯罪洗钱的活动密不可分，成为毒枭、骗子、包括各种合法商人藏匿和转移财富的首选。可能有些观众已经听了很多了，但是并不是很清楚这个东西的由来和作用，我就先为那些不太了解的观众简单的说一说。比特币是一个叫做中本聪的美国人设计的，这个人从来没有露过面，也没有人在现实中见过的。他自称是日本裔的美国人，但究竟是不是呢，谁也不能肯定。2008年的10月31号，中本聪在一个专门研究计算机密码学的网站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叫做《比特币：一种点对点式的电子现金系统》。在这篇论文中，中本聪详细描述了如何建立一套完全脱离政府控制、去中心化的电子交易系统。为什么要去中心化呢？我们平时使用的各种货币啊，不管是美元、英镑、日元还是人民币，或者是支票之类的啊，它本质上都是一堆纸啊。这堆本来没有什么用的纸，之所以被用来代表财富，那是因为它背后是国家的背书啊，这是国家发行的交易凭证。那么既然是国家背书，它就很难脱离国家的控制。 在大多数时候经常会出现货币超发，导致通货膨胀，吸食了使用者的财富。而主权货币它也很难做到完全的自由流通。你比如美元，所有的美元交易事实上都要通过美联储控制的交易系统。在很多的国际制裁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啊，美国一声令下就可以冻结很多的交易甚至是财富，人民币就更不用说了，离开中国你根本就不好使。所以传统的货币啊，它有两大死穴，一是主权危机，二是信用风险。所谓的主权危机，就是当一个国家一个政权崩溃之后，它发行的货币就有一文不值的可能。所谓的信用风险，就是即便货币可以流通和使用，但是因为发行的权利在各国的政府和央行的手里面，它的交易记录又是由各大的银行来控制的，不仅可以随意的超发货币导致贬值，而且还可以控制货币的交易链条。中本聪创建比特币，说白了啊，就是要创造一个完全脱离主权国家控制，不需要国家背书，更不需要通过银行的交易系统，就能够完全在世界上自由持有和流通，也没有人能够随便增发导致贬值的货币。而要创造这样的货币，它是不可能用传统的纸币形式的，只能用互联网的电子货币形式。所以中本聪就在密码学的基础上制定了一套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特定算法，你只要通过这种算法进行大量的运算，就是我们俗称的挖矿，你就可以得到一串基于密钥管理的电子货币啊，就是一串电子数字啊。你只要创建一个电子钱包，拥有这个钱包的密钥，那么这个钱包里面的比特币就是你的。而且啊，这套系统啊，它是分布式的啊，全世界每一台计算机你都可以参与这种电子货币的产生、记账和管理。中本聪2009年1月3号他开发出了首个实现比特币算法的客户端程序，并且进行了首次的挖矿，获得了第一批50个比特币，这也标志着比特币金融体系的正式诞生。他创造的这种算法并不是可以无限挖矿的，总体的数量是限定在2100万枚，因为比特币的初衷它就是为了反对主权货币的超发，所以它本身是不能超发的。每隔4年挖到的比特币就会自动减半，你挖完了就没有了。但是一枚比特币呢，它是可以细分的，你可以分为1/10、1%、甚至1000分之1来交易，所以理论上呢，它是不存在数量有限而导致不够用的情况。截止到今年的年初，2005年前，比特币的发行量已经达到了1900万枚，整个网络超过90%的比特币啊已经被挖出来了，以后就会越挖越少了，估计到2140年的时候就会全部开采完毕。所以比特币理解起来啊其实并不复杂，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全球公开的账本，它的产生和交易是没有中央服务器的，人人都可以参与，但是谁也不能篡改。因为如果你想篡改某一条交易记录的话，你必须把全世界所有的账本都改一遍，这是不可能的。这个账本每10分钟会自动生成一页，叫做区块，所有的区块一页一页连接起来就成了区块链。大致了解了这个比特币产生的原理和作用，大家现在可能就更方便的理解了它为啥会成为藏匿财富和洗钱的最佳工具。因为它有6大传统货币没有的功能。第一，它不记名，你不知道这是谁的。第二，它方便携带，一台电脑你就可以带上几百亿。第三，它不能篡改和伪造，这在理论上就行不通。第四，它在全球任何一个只要有网络的地方就可以进行交易，非常方便。第五，它不受任何国家、政府和组织的监管和控制。第六，它总量有限，不会超发。这几大特点简直天生就是为了转移财富和洗钱准备的。但是比特币有没有缺点呢？当然也有，它有3大缺点。第一，因为比特币没有实体，它就是一串数字和密钥，你要是密钥丢了，或者说别人拿到了你的密钥，那么这份资产就永远消失或者归别人了，是没有办法补救的。第二，它交易是不可逆的，如果你转错账或者说打错地址，那是没办法追回的啊，跟银行的转账那是完全不一样的。第三，也是最致命的，就是比特币啊，它虽然是匿名的， 但是它的交易链条是完全公开的，谁都可以看得到。一旦你的交易链条或者说钱包的地址被怀疑从事非法的活动，那么在理论上啊，是可以通过其他的计算机技术来进行追踪的。啊，说到这里呢，我们就能更好的理解钱志敏他是怎么落网的。落网后，他的天量比特币又是怎么被英国收缴的？2016年底，中国国内的很多 P2P 的网贷公司开始陆续的爆雷，钱志敏的蓝天格瑞也开始出现了不能正常支付利息的情况，这样呢就被很多维权的客户报了警。天津的警方随后开始介入，在2017年4月立案调查。钱志敏是个聪明人啊，他其实早就知道有这一天了，他把大概70000枚的比特币打包装进了自己的一台笔记本电脑，在2017年7月26号，他从中国先偷渡到缅甸，然后在缅甸藏了一个月。在这一个月的时间中，他花了一笔钱买了缅甸的护照，随后用这本护照飞往泰国。2017年9月，钱志敏在泰国又花了25万美元，化名张亚迪，买到了一本加勒比岛岛国圣基茨的护照，然后呢用这本护照从泰国的曼谷飞往老挝马来西亚，最终在2017年9月16号进入英国。这里我多说一句，加勒比的岛国圣基茨这个小岛国啊，它是挨着古巴和波多黎各，是西半球最小的岛国，全国就2个小岛，总人口还不到4万呢。因为人少地少缺钱，所以这个小岛国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他就想出了卖护照的生财之道。10年前啊，你只要花不到15万美元，你就可以不用附加任何条件为全家人买到他的护照。而且啊，这个小岛国啊，它是英联邦国家的成员啊，所以它的护照比中国护照那是好用的太多了，免签152个国家啊，很多中国的富豪都很喜欢这本护照。钱志敏用圣基茨的护照到了英国之后，立马就开始着手把自己的比特币兑现。因为钱志敏呢文化不高，不懂英文，在英国呢举步维艰，所以他就在当地的华人微信群里面专门雇佣了一个叫做温简的女性作为自己的助理。这个温简啊，她是个单亲妈妈，在英国生活了10多年，一直在餐馆里面打工，生活得很辛苦。钱志敏呢就允诺给她1个月4000英镑，让温简出面为自己兑换比特币，购买奢侈品，甚至是买房子。在2017年，一枚比特币大概是4000美元，钱志敏带出去的70000枚比特币相当于2.1亿英镑，已经是了不得的财富了。所以钱志敏在英国过得十分的奢侈，没钱了就用比特币去换啊，然后用这些钱开豪车、住豪宅、买珠宝。他还让这个温简带着自己周游了欧洲，非常大方的把温简在国内的儿子都接到了英国啊，学费都是他包。钱志敏还不满足于这种奢靡的生活，为了一劳永逸的解除被抓的威胁，他还想出了一个异想天开的想法，当女王。去哪儿当女王呢？在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之间有一片争议领土，利勃兰，这是世界上唯一的一块哪个国家都不要的神奇领土。这个地方啊，仅有7平方公里，原来是个荒滩，它曾经是塞尔维亚的一部分，但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南斯拉夫内战结束，大家分家要重新划定边界，它就被划给了克罗地亚。但是呢，克罗地亚却不接受，为啥呢？因为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他们历史上是以多瑙河来分界的，南斯拉夫的时候啊，大家都是一家人，为了航行方便，就把这段多瑙河截弯取直。这种操作下来之后呢，塞尔维亚实际上得到的土地变多了，占了大便宜。所以这南斯拉夫分家之后啊，这克罗地亚就主张啊，既然咱们都分家了，就必须按照原来历史上多瑙河的走向，按照原样划分。但是塞尔维亚肯定不干了啊，这便宜都已经到手了呀。所以克罗地亚也很生气啊，就是不承认现在的边界，你给我这片土地我也不要，因为如果我要了的话，那就等于承认了现状啊，这是克罗地亚不能接受的。所以神奇的情况就出现了，利勃兰这片7平方公里的土地成了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伸张主权的无主之地。 在2015年的时候，有个捷克人耶德利奇卡，他就瞅准了机会，既然这片土地都没有人认领，那我就去建个国玩一玩呗。所以啊，他就宣称自己建立利勃兰共和国，自封总统。他还设计了国旗国徽，在网上贩卖利勃兰的护照。截止到2024年3月，这个小共和国已经拥有了1200名注册的公民，他们每个人都支付了至少10000美元的费用以获得护照。这个利勃兰啊，不出所料是根本得不到其他国家的承认的，但是并不妨碍他火爆全网啊。为了吸引关注，他也瞄上了大红大紫的区块链，他宣布啊，我的国家的法定货币就是加密货币。在2024年还搞了个区块链选举总理的噱头，结果大家猜猜谁当选了总理啊？居然是个中国人，前面说的孙宇晨啊。这个孙宇晨是毕业于北大的历史系，可谓数字货币割韭菜的先驱啊。他原本是靠比特币起家的，后来利用各种数字货币割韭菜，江湖人称孙割啊，割刀的那个割。2023年3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控告孙宇晨欺诈并操纵市场，准备起诉他。孙宇晨呢也一度销声匿迹，但是川普上台后一切都变了。孙宇晨也看准了时机，在2025年1月向川普家族支持的加密货币项目投资了3000万美元，这就是证明光大的行贿了。当然效果也非常好，不仅免于起诉，还被川普任命为顾问。现实的世界，权力和金钱的交易就是这么的赤裸裸。孙宇晨之前花大价钱还买了一个岛国格林纳达的官衔，驻世界贸易组织大使，这个是真的官衔啊。他后来又当上所谓的伯利兰的总理，那其实就是以打造加密货币的王国为噱头，继续在币圈搞收割。而前面这个钱大妈想建国的地方就是这个伯利兰，我都这么有钱了，我直接把这个伯利兰买下来不就好了吗？还可以自己当女王。你可别以为这是中年大妈在发白日梦啊，她是真的提出了一个计划。她就提出啊，要和孙宇晨合作买个女王的头衔来干干，作为回报，她会在伯利兰建寺庙、机场、港口等等公众设施，甚至打算斥资500万美元打造属于自己的王冠和权杖，还要邀请达赖喇嘛来为自己加冕。可惜的是啊，钱大妈的梦虽然完美，但现实却十分残酷。钱志敏在英国的奢华生活，那是全靠平时兑换比特币，但是这个比特币的兑换啊，它是需要时间的啊，因为不是每个人都买得起，也不是每个人都懂。而且从2018年开始，英国警方就开始在国内打击比特币的洗钱行为，英国的国会还通过了专门的反洗钱法案，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用比特币直接兑换大额的现金啊，都开始有点困难了。2018年3月，钱志敏先是看上了前面我说的马云老婆买的那栋将近2000万英镑的豪宅，也就是原来意大利驻英国的大使馆所在地。但是啊，因为他希望以比特币来交易，这个卖家不同意，最终这个交易就黄了。紧接着钱大妈呢又看上了一栋价值2250万英镑的伦敦豪宅，但是啊他还是没有这么多钱，所以又跟买家商量，希望直接用比特币来支付。为钱志敏处理这单买卖的英国律师，因为发现这钱志敏啊一直都说不清楚他的比特币的来源，慢慢就心生警觉了，感觉这钱志敏就是在洗钱。律师为了避免引火烧身，随后就把这个情况报告给了伦敦警察厅的经济犯罪组。2018年10月，伦敦警方突袭了钱志敏租住的豪宅，在他的电脑中发现了存储的6.1万枚比特币，同时还搜出了7万英镑现金以及价值不菲的珠宝、豪车、奢侈品手表等等啊。英国警方虽然扣押了这些东西，但是当时并没有抓捕钱志敏，而是允许他取保候审。钱志敏当然也不会坐以待毙，随后就开始在英国到处流窜躲藏。被收缴的那 6.1 万枚比特币并不是他的全部，他还有一部分没有被警方发现的比特币，所以在逃亡期间，为了换钱方便，钱志敏又找来了一个新助手，马来西亚籍的华人男子林成福，由这个林成福专门负责给他兑换比特币、租房以及雇佣相关的人员等等。 在他逃亡的这几年的时间里面，英国警方和一个区块链分析公司合作，通过专业的手段追踪到了钱志敏控制的多个钱包以及他的比特币的交易路径，从而构建出了他完整的洗钱网络。掌握了铁证的英国警方随后就在2024年的4月对钱志敏展开了追捕，最终把他抓捕归案。钱志敏在被抓后，他编造了一大堆的说辞啊，说自己是成功的企业家，只不过在中国遭受迫害，所以才被迫来了英国啊，自己的钱都是干净的。这个案子的主审法官叫做夏琳安·哈里斯，他在量刑的陈述中啊非常严厉，是这么说的：钱志敏，你是这起犯罪的始作俑者，从始至终都是你一手策划，你的洗钱规模前所未有，你的动机纯粹是贪婪。你离开中国时，对那些被你欺骗、失去积蓄的投资者毫无怜悯之心，却在海外过上了奢靡的生活。你反复编织谎言，处心积虑，所作所为皆出于一己私欲。在你收买操纵的同伙的帮助下，你成功逃脱司法制裁长达7年之久。最终呢，这个法官判了他11年零8个月。帮助他洗钱的两个助理温简和林成福也跟着倒霉，一个被判了6年，一个被判了4年。钱志敏的案子呢，到这里就落下了帷幕，但是怎么处理他那庞大的赃款却成了新的难题。钱志敏当初被英国警方扣押的6.1万枚比特币，现在已经成了一笔巨额的财富啊！经过这几年比特币的大牛行情，已经比扣押时候的那个价格涨了20倍，一个比特币现在已经高达10万美元了。这些比特币总体上目前的估值高达50亿英镑。要知道，整个英国政府2024年的行政支出加起来才120亿英镑，这一个钱志敏他就可以养活半个英国政府啊！但是这笔钱啊，严格的说，既不属于钱志敏，也不属于英国人。因为它是12.8万中国人被骗的400亿赃款换来的，于情于理于法都应该返还那些受害者。但是呢，道理是这个道理，在现实的层面又非常难执行。其实，在钱志敏被抓之后啊，中国的公安部就和英国的警方协商资产返还，但是因为这个虚拟货币啊，它在中国不被认可为合法的财产，法律依据不足，双方就一直没有达成正式的协议。悬而未决，所以中国的受害者目前只能通过民事程序去主张自己的权利，也就是说要去英国通过法律程序声讨才行。据彭博社的报道，伦敦的检察厅他最初的计划是要保留大部分的比特币，只用少部分来赔偿中国的受害者，但到底怎么赔并没有说。这个消息公布之后啊，已经有超过1300名中国的受害者在英国登记索赔。我个人觉得啊，会赔偿受害者一部分，但是可能不会太多。因为美国今年没收了柬埔寨太子集团承制的那个比特币资产12.7万枚，那大部分也是中国受害者的血汗啊。但是美国至今一点赔偿的意思都没有，基本上啊就是准备要落到自己的腰包了。之前欧洲很多国家，比如德国也有类似的案例，在没收了罪犯的数字资产之后，并没有拿去赔偿受害者，而是直接把这些资产收归了国库。现在面对这么大块肥肉，我觉得指望英国政府良心发现全部返还的可能性呢不是很大，可能他们基于道义会返还一部分，但绝对不会是全部。不管如何啊，既然有了声讨的途径，如果镜头前有当年被钱志敏骗钱的观众，我还是建议大家要勇敢地站出来，找个律师去英国声讨。毕竟你自己的权利如果不主动争取，等着别人来救济的话，那是没有好结果的。英国的司法系统作为海洋法系的代表，远比美国的更人性化，所以大英的法院呢，我觉得还是比较靠谱的。当然钱志敏的案例啊，其实也给那些指望通过比特币洗钱的罪犯敲响了警钟，随着各个国家监管的加强，比特币也会有不好使的那一天。不要指望这个东西能够真正洗白一切罪恶。好，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二爷故事，咱们下期见。
As part of this investigation, we seized over 61,000 Bitcoin, now worth approximately £5 billion, alongside other non-crypto assets valued at more than £20 million. This currently represents the largest confirmed cryptocurrency seizure anywhere in the world and the biggest money laundering investigation in UK investigative history by value. Many people lost their life savings and the emotional and financial impact on them was devastating. Today's outcome is a step towards justice for those victims.